哦，是那个挖那个渠道对吧？下面的水，
看过吗？
看
过哈，
啊，
看过看过，那好，那我
有些人看过，
好像都没看过。好，那你们
是不是能不能大一点？
大一点要搬桌子，
搬到后面。
下来，
调一下 focus。
不是，往哎，往下去，对，不会打。
对的。
另外，
好。
不要吧，对。
应该还好吧？那个，这个呢，就是那个在圣地以色列的那个水道。好，上次我就特别讲过，其实，在耶利米书里面，啊，耶利米书呢，耶利米呢就曾经被丢在这个坑里，那个是蓄水的。哎，你他就讲到那个。那个泥坑啊，那个泥坑，他后来就很惨，差点就死在那里边。哎，后来起来的时候就被人家吊绳子给吊上去，就是这种的泥坑。他这种地方其实这种东西呢，在他们的城市里面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就是经常怕被围困，一旦被围困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到城外取水，那怎么办？怎么活？哎，他们就用这种办法。这种东西呢，就是用周围的雨水，把它那个雨水呢。给弄到好，那这一次我们如果要是哎，你们在做谁要准备是想去那这一次去以色列？
我还没决定。
也没决定啊？你们呢？不去
人都没来。
想去人都没来啊？其实你们应该去。
没决定的都在这里。
对。
还要等你考虑。
他们我们那个去的时候呢，我们会去一个山，那个山呢就是以色列反叛最后。400人在那个地方，就是马萨大，在那马萨大的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山，没有水源的，没有任何水源，啊，孤零零在死海旁边的一个座山，那他怎么生活？还3年之久，哎，他们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水道，非常完整的水道，他们就是用这个东西，他就中间挖了一个很深的洞，啊，在中间完了以后呢，他那旁边呢，哎，他就弄得特厉害。它一堆水都不会浪费，就是下雨的时候，一滴水都不会浪费。那整个那个山的水呢，它都能有一个，就是当它落下来的时候，正好落在这个水道里边，那个水道呢就正好流到那个坑里边。所以他们那个一年下的雨，能够就是整个能够供他们几百个人吃都没有问题，并且他们还曾经后来记载呢说，他们还在上面种粮食。就拿那水还可以种粮食，就让那个粮食可以长出来，因为上面那个平台很大，啊，那个是足够的有那个空间，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实际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啊，那这个有没有想过？哦，这个没有哈，那这个没有呢，那这个给你们讲一下，这个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图，我看过很多的图片啊，那最近呢，这个我的师母现在在那边。教小孩呢，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收集一些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家里有很多这一类的这个图片啊。那有的时候呢是旧书单里买，就旧书厂那边买的。为什么呢？这个美国就是美国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丢东西特厉害。你要去那个什么，就那个市场里边或者那些 garage sale 的时候，这个是我家实在没地方，这个太太就禁止我买东西了。这个。其实呢，很多很好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买了以后，就根本没人看的，没人看就放在家里边，整套整套的就放在家里。哎，他就1块钱让你去拿走，哇，那些东西都好的不得了，啊，你不要以为那个旧就坏，有的时候啊，新和旧其实不过就翻版印一下罢了，啊，那个其实很多东西非常好，但是我现在就不敢往家里去拿了，等孩子毕业了吧，等孩子都毕业了以后我就开始。那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讲到这个，这是圣城耶路撒冷，啊，圣城耶路撒冷。那这个地方呢，他们就进城，啊，进城在这个地方，他如果你要仔细的看的话，这个他好像是在描写，就是当年大卫运约柜入城，啊，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不是直直的怎么样进来呢？因为他这个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是一座小山上，那小山。所以呢，那个耶路撒冷本身是在群山的中间， 好，是山地，所以它相对来说，海拔好像1000多米的高度，海拔1000多米在美国这种地方不算什么，但是在那个地方海拔1000多米就很高了。好，那你要是走路的话，你从海边走上去，已经很明显的感受到那个在往上坡走了。好，那1000多米。所以它的这个海拔呢，就说也圣经里边，你在诗篇里边经常提到的，就是说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对不对？哎，那个，并且就叫做那个锡安山，好，那锡安山就都是讲这个耶路撒冷。但是真正锡安山指的是什么？其实理论上来说，不是指着这个城，是指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也是另外一个小山包，中间呢有一条路可以连接的。那为什么他画的时候画这么一半儿，完了还把这个东西画在这个地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那当然，它本身呢，因为建城是在这个城墙的这个在山上，所以呢上来的时候呢，就是绕着这个山的路就慢慢走上来。走上来以后呢，那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这个地方就是后来建圣殿的地方。其实圣殿并没有建在当时最早期的耶路撒冷，没有建在耶路撒冷里边。好，那这是有原因的。好，首先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就是最早期的在创世纪里出现的那个撒冷王的那个撒冷城。好，那个撒冷王的那个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实际来说，在扫罗的时代就没有被攻取。扫罗的时代没有被攻取，实际到后来大卫王的时代才被攻取。啊，大卫王他来了以后，他才被攻取这个地方。他攻取了以后，实际就后来就称为大卫城，就大卫自己的城，那把它定为都城。如果你看整个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地图的话，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大卫把耶路撒冷定为自己的都城，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它是在坐落在这个犹大支派里面，就是南边的犹大支派里面的那个地方，但是它本身又靠近中间，因为犹大是在南边，其他的支派在北边，它呢就正好在这个犹大支派的这个地区里边，但是呢它又靠近北方，就是整个是在中间的地带。那大家去那个地方呢，做王东都城是非常重要的。好，就像我们这个北京，其实北京放这个地方是不好的，放当首都实际是不好的，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习惯了，明清两代都是当首都，当了太长时间了，你稍微给他改变，还那个什么啊？那个天子守国门，这是谁说的？朱棣说的，对不对？不知道。这就是他后来他不在南京当皇帝，他就跑到北京去当皇帝。但是因为他怕那个他是什么？他爸爸从坟墓里跳出来打他。所以他害怕，所以他就跑到北边，因为他那是北边是他的老巢啊。他用了一个借口说天子守国门，他就跑过去了。但实际来说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够忠心，啊，没有照顾到南北双方的一些。但是他这个是照顾到了。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圣殿建在这个地方？可以关掉了。回不来了，糟糕！没有了
啊！下回可以
啊！有了，有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地方是怎么回事？大卫有一次犯罪，记得吗？
嗯，对。
哎，大卫有一次犯罪，就是私自数点百姓。啊，那你会问那个故事，为什么上帝就是不喜欢他数点百姓？那数点百姓不是一个好事吗？等等，当时他的问题就是神，就是他骄傲，他骄傲是什么呢？他数点百姓就是看自己有多少军队，你知道吧？多少军队看自己强大不强大，强大了以后怎么样？对外怎么样？发动战争？哎，这都是君王一般他们数点人口、数点军队他们的原因。他这样的话，神就说。你犯罪，好，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就给这个全国有瘟疫。他后来他就祷告，他认罪悔改，他就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哎 ，that's fine。但是后来那个时候呢，他就发现，当他犯罪的时候，神就派灭命的天使到一个河场，城外的一个河场，拔出刀来，好，就指着耶路撒冷，那就准备要灭了耶路撒冷。但是呢，他呢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呢，就赶紧率着百姓、官员就出来，出到这个地方呢，就出到这个河场这个地方就献祭。当他献祭、祷告，好，这个认罪悔改，所以神就看到了他了，所以他就这个天使就离开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河场买下来，对不对？记得吧？
是亚摩利神，不是
二。
阿尔南合唱，
对，就是那个人的
亚摩利神，都可以，不是？
对，但是他主要是那个人那个地方打一个合唱，那个合唱就是平的。
后来叫锡安山了。
后来就叫锡安山。后来就叫锡安山。后来所罗门建殿就在这个地方。所罗门建殿就在这个地方。那个建殿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是说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神的殿的地方。所以后来他在这祭坛建完了以后，他就建了这个。所以建完了以后呢，这个所罗门的皇宫就建在这个地方，建在中间。完了，他就把这个城墙就包起来，把它包了一圈儿。但是中间这个山谷呢，哎，因为战乱的缘故，慢慢就填平了。填平了以后呢，它整个现在耶路撒冷城，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城旧城，那是公元13世纪，你以后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13世纪欧洲人建的，啊，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那十字军建的，所以它那个城墙呢，跟这个城墙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会有一点激动，但是那个激动你先想一下，别太激动，那个跟耶路撒冷的什么耶稣时代的那个呢，还是。好久的事儿，啊，那这是以色列这个第一个圣殿，那第一个圣殿呢，他们前边有一个这个什么柱子，两个柱子啊，在柱子上还有字，对吧？记得吧？上面有字的。当然，他这个地方钻那个钻洞啊什么的，这个有点不太对。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钻洞的话，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是预制好的，直接就来，所以上面没有声音的。还有一个，他这两个人是搬木头箱子呢，还是搬石头？哇，不用力气就可以把它搬起来，这画的图有点问题啊。这个有点问题。好，那不管怎么样，当时第一圣殿的建立是非常辉煌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当时有钱，平静，好，没有战争，所以呢，他们极尽辉煌。第二次建圣殿的时候，这个最近我在写一些东西，就在研究这个第二圣殿那个时期，他们回归之后，他们再一次建圣殿的时候，以斯拉记里边就记载，他们建完圣殿，看到那圣殿的基石一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大哭了。所以圣经里边描写说，哭声和赞美声交织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吗？圣经也写，他们为什么哭？是那些老年人见过第一圣殿的那些老年人回来，还活着回来，70年后活着回来，在看第二圣殿被建立的时候，他们就哭了。你知道， 所以这就是可想而知，你从另一个角度来思想，为什么他们没有被掳之前，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拜偶像，做尽了坏事，道德生活一塌糊涂。为什么到耶稣的时代，你看耶稣从来没有指责他们，那个说他们拜偶像啊什么的，你看从来没有，记得吧？耶稣从来不没有指责他们拜偶像，也没有说他们的道德生活不好，他娶外邦女子啊，或者是这个道德生活一塌糊涂啊，乱七八糟啊，没有。你看先知里边的指责，在耶稣的时代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太痛苦了。人只有在极端的痛苦之后，才能够明白自己犯罪。真的。所以美国人现在，我觉得我们美国啊，这是真的是罪恶深重啊，越来越罪恶深重。但是从美国人不觉得，美国人还高喊这叫做什么民主、自由、人权啊。人权是什么？就是我关起门来，我在屋里做什么事儿，只要没影响到你，你就不应该干涉我，还要尊重。像这个东西现在已经非常严重啊，这是美国人的问题。OK， 这个图就很有意思。这个图呢，就是描写到这个东西。你看耶路撒冷城，原来的耶路撒冷城就叫大卫城，原来的撒冷的耶路撒冷城叫大卫城，大卫城指的就是这个，就这么一点点。啊，现在呢，你现在再去以色列的话呢，大卫城已经被发掘出来，因为大卫城呢是在地下。为什么呢？因为战乱的缘故，它这个一段不断的升高以后呢，它这个在地下被发掘出来，啊，当然了，这个发掘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全都是一些石头的废墟，也就是有一个框框，只是一个框框，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啊，看不到任何东西。那这个真正大卫城它的圈儿，其实它就在这么一点，它这周围有山谷，两边有山谷，所以很难攻打，很难攻打。完了以后呢，这个后边有一个河场，这就是那个河场，所以真正的耶路撒冷城就后来把它圈起来。所以真正的大卫城其实很小，啊，其实很小。那这个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呢，也就是方方的，差不多这么大一块。那这么大一块的那个耶路撒冷城呢，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就走到了。
这么小
啊！啊，那个上次我带他们去的时候，那我们就夜游。耶路撒冷，夜游耶路撒冷，那现在已经很好了。那他们那个城门已经不关了啊！我记得20年前我去的时候，他们那个城门还关的，为什么？他怕那个有那个暴乱啊，出问题。完了，我们也很紧张，怕出事，所以我们都是群体活动。好，那有出了什么事，我们还可以啊，起码还可以打一顿。但是还好，没什么太大的事。那从这头一直往那头，因为我们想去这个夜探这个耶路撒冷，哎，那个感觉不太一样。那我们就从这边，就住在外边，住在外边就走过去，就一路走过去。哎，其实挺有意思的。你去看到就发现，那个其实耶路撒冷很小的，啊，这个不要把它想象的像那个西安城那么大。那西安城其实也不算大，但是你不可能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走俩小时就走到了，绝对不太可能吧？啊，骑脚踏车还有希望，走路的话基本上不太可能。好，但是他们其实那个很小，直到今天也是很小，那就可想而知，大卫城其实原来怎么样？更小。好，那圣殿建在这边，啊，这是圣殿的一个复原图，啊，在这边，这外边有这个祭坛。装水的啊，这是 OK， 好，这个呢就是他们拜偶像的时候，这个就是描写到啊，你看他们拜偶像啊，那这种拜偶像的时候呢，为什么 这个那个拜偶像，你看到这个拜偶像里边有男男女女的在一起还在跳舞，这种情况呢是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基本上非常难以理解这个一个情况。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即使拜偶像都是规规矩矩的，很少出现好道德败坏的，那那种情况只是个别的，但是不是文化里边的东西，所以这跟我们中国文化的道德的水准的严谨和高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应该归功于孔老夫子啊，他的这个哲理。所以他们其实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观念，在即使在拜偶像，在这个庙里边，其实都不会有什么太大道德上的问题。但是这个地中海沿岸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你不可思议的你会觉得这个以前我就闹不明白，好，现在很多的现在中国人也闹不明白，好，因为这我想我经历过的他们也都经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西方的一些东西呢，是觉得这是很正常，但是他不懂得为什么正常。这么说，啊，他们从希腊的废墟里面找出来的神像，经常是不穿衣服的。知道这种情况啊？
你说不干净？
不穿衣服的。
哦哦哦。
神像是不穿衣服的，这一点呢，对这个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是不太可能，非常难以理解的。
跟希腊文化的关系是？
对，对，希腊文化里边呢，这神像是不穿衣服的，那这个玩意儿，这个那是为什么原因？好，男的女的都是有这个问题，啊，后来呢，这就变成了最后这个西方人就把它挂上一个叫做什么艺术，一说艺术大家就不能说话了，好，但是问题我们要追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会这样，你看神像为什么会不穿衣服，其实跟他们的敬拜的方式有关，敬拜的方式，在这个那个谁，他这个描写，其实这个描写的这个场景就是那个以利亚在那个山上，那以利亚在山上就说，咱们做个比赛啊，你献祭我也献祭，但是咱们不能点火，咱那个叫那个神从天上降火，哪一个神从天上降火，哪一个神就是真神，对吧？那个以利亚还挺大方的，说你们先来，咱别我先来，我先来了以后你这个哈，你先来，他们就开始那儿大声的祷告，最后呢从早晨那种弄到下午，完了最后他还嘲笑，大点声啊，你们的神怎么样，好像这个啊睡觉去了还是在什么，把他叫醒吧，赶紧大声啊，就他们拼命大声，完了以后呢最后怎么样，还拿着刀划自己的身体，啊，哎，划自己的身体，因为划了自己的身体呢，因为疼痛嘛，那声音就叫得更大，啊，他以为呢因为他们可能有一种，他就是他们是祭司，祭司一划了身体，那祭司跟神那是连着的，那神就感觉到了，啊，感觉到了，他就醒过来了。最后叫了半天，没有火降来。啊，当然，以利亚就转过来就自己祷告，好，还往那浇水，啊，拼命的往那柴上浇水。那浇了水就不可能着火呀，啊，那不可能。但是他就浇水，浇了水，浇够了水以后，他去祷告，他一祷告，结果怎么样？火从天上降下来，就烧了。完了，最后所有的人都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结果他就一句话就把这帮的祭司都给杀了，就一时当头，当时就给全杀光了，把那祭司杀。当时那个祭司里边，以色列地中海沿岸和尤其是以色列，这个是出土出的一个这个神像，啊，他们这个在当时的一个神像，他们主要的是祭祀两种神。一种神呢是农业神 produce food， 另外一种神呢是生育的神 produce baby， 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呢到庙里边记载记这记忆就是拜这两种， 这两种跟他们生活有很大关系。以前的人婴儿的夭折率很高，所以他们一定需要有孩子，孩子保证家族繁衍，孩子保证这个民族的兴旺，孩子保证能够有足够的人口保卫自己的国家。啊，尤其对小国来说，我们中国人好像从来没有这种概念，就是人口是非常重要的。就为什么呢？因为它牵扯到就是能够使国家啊那个安全的问题。这个中国从来没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呢？死了一批人不要紧，还有的是，有的是人，你知道吗？那个征兵从来不没有那么问题到那种程度啊。这是我们就是中国人，因为中国够大，这个跟其他的小民族不一样。小民族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不够啊，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那祭司那个农业那个问题还不是很大。他的麻烦是什么呢？他祭司这个生育的事，他们就在庙里边就有男祭司和女祭司。男祭司和女祭司在一起的时候，就分别跟善男信女发生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祭司代表神。当你跟善男信女跟这个男女祭司发生关系的时候呢，就等于跟神发生关系，就从神那里得祝福。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地方讲到，好，就是父子跟同一个女子发生关系，这个就指的是这个地方，就是在庙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神是祭邪的神，就是不让以色列人拜偶像。好，那我们中国人就是一种很宽广的、很包容性很强的，就是说你拜你的，我拜我的。大家谁也不管谁啊？为什么你们基督教就是这么样？其实这个有原因的，啊，那这个因为这个在偶像的殿庙里边，他们的道德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他们不觉得是回事，他们最重要的是觉得就是要生孩子，孩子跟谁生的最不重要，受不了啊！这是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没必要跟西方人学那些东西。现在我们中国人呢，现在是学西方学的都有点莫名其妙的学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想当年就是闭关锁国太多年了啊，所以突然间呢西方什么东西都好，哎，就都学。所以没搞清楚就学。其实西方人的很多东西是非常的，这个说不好听是非常的那个野蛮落后，或者是道德低落的那种东西。你说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东西那么好，为什么非得学啊？没办法。好，这也是耶路撒冷。那我们今天讲就讲到这儿。它耶路撒冷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那这个有一个原因的。那外边有一个水泉。哎，这我讲过吗？到底没听过，好像有人听过啊。这个地方呢，耶路撒冷能够站在这里，任何一个城市能够被选中都是有原因，就是它有一个水泉，啊，有水，没有水这个是非常困难啊生存。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一个水泉，这个水泉呢那在城外，其实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在这个半山上，所以城市在这里。但是战争发起的时候，西西家王的时代，圣经里明确的记载，那西西家王就开凿了一个水道，从下面一直引到里面，啊，里面有个池子，把那个水，所以外边呢用了一个外城把这个水呢保护起来。所以在那个亚述人攻打的时候，西西家王记得吗？那个故事，西西家王到圣殿里祷告，就那段时间，他就是动用了很强大的人力，所以这个水道直到今天还在，啊，我不知道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我们就趟趟那个水道。我二十年前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并且看到的东西和今天看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啊，都不太一样。那个二十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人少，完了那个我们的老师带队的时候，他就说， 要不要你们走？当时我没走。我跟你讲哈，很多东西过了以后就没有了，不但没有了就后悔。当时我就应该走一下，但是那个时候天挺冷的，但是冬天去的时候呢，当然不是那么冷的很厉害，还是能坚持的。但是想了想又没准备，把衣服脱了，完了最后怎么办？连毛巾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完了最后水齐腰身呢、啊。那我完了以后我上来怎么办、啊、那衣服湿乎乎的那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也没法换，所以大家你看我大家就说不走了。所以但是我后来就挺后悔，应该去走一下。这个水稻已经多少年了？2000多年啊，2600多年啊。所以走一走2000多年的水啊，这个地洞走一走啊，都会有点感觉的，有点不太一样啊。好，我就讲到这里。好，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理解圣经。上次我记得我讲到这个神学，好，叫圣经神学，有系统神学。那上一次这个陈若愚牧师来讲，给你们讲了一下系统神学的概论，对不对？讲了一下，你们感觉怎么样？稍微有点感觉了吧？其实神学不要把神学弄得那么学问哈，不要弄。其实神学就是一种系统化。当它系统化的时候，实际是帮助我们对圣经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刚开始学神学的时候，那这个老师呢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谁是神学家？”谁是神学家？啊？其实呢，他说不是在那个办公室里边的那个教授是神学家，不是。其实每一个信徒，当他对圣经了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是神学家。不过，他可能没有那么系统化，但是多多少少在他脑子里边有一定的概念。当他有一定的概念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神学。啊，请问，你们信什么？
信耶稣。
信耶稣，完了。太高深了。
信圣经。
太笼统了。信
你要求回答什么？
不是，你用一句简短的话告诉你所信的是什么。
主就是有一位神吗？
完整。完了以后，
然后，
没完啊！
我们得救啊！
让我们什么？
重生得救。
完了得。
永生。
哎，这是结论。哎，从开始到最后结论，对不对？这就是神学。这就是神学。什么叫神学？神学就是说，我有一个开始，中间的过程，最后有一个结论，那就是神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这句话就把我们所信的整个涵盖在里面。第一，我们信一位独一真神；第二，我们信神找我们，把耶稣拆派下来，耶稣为我们死，完了以后呢，只要我们相信他，就得
永生。
对，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哎，别到时候下次有人问你们所信的是什么，都又答不出来哈。这最简单，但是这个本身这句话就是神学，你知道吧？ 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千万不要以为不认字的老太太这个她就不是神学家。哎，有的时候不认字老太太她对信仰认识很深刻的，不要以为你读了几天书你就这个好像是很厉害。 No, 很多人读了几天书信仰信主二十多年，我告诉你问他是什么啊，那他就在那儿啊半天，他啊不出个东西来。真的你碰见过吗？我可碰见过。我跟你讲，你们碰见没碰见过不识字的老太太背圣经？听说过没见过？哎，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还挺年轻的，我看着他背的时候啊，我拿着圣经看着他背的时候，我特别害羞，不是叫害羞，叫什么？羞愧。其实我认字比他认多了，但是他不认字呀，你知道吧？不认字，他就去背圣经啊，背的六十级了。后来我就问你怎么背的啊？就是说那个小孙子，他一边做饭一边让小孙子就问他，哎，你刚刚那句话。这是到底是什么？哦，是什么？他就在那儿一边叨叨一边做饭，完了就在那儿叨叨，一叨叨的时候，哎，就背下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很厉害。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啊，当然你不要以为他这个他不是他懂啊。那圣经我们有我们的概念，当然这些概念帮助我们去理解圣经。圣经解释有一些目的的，那我们解释为什么？圣经我们需要学习一些背景，学习一些知识，学习一些语言，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好，那这个我们那天我在车上跟我的孩子们一边开车一边跟他们聊天，他就问我啊，为什么要学那么多东西？嘿，我说为什么要学？啊，这个。学很多种不同的语言，虽然学了很多很多都忘记了啊，因为不用的话就全部送还给老师了。哎，那学了以后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炫耀自己很厉害？你看我懂得那个，懂得这个。那记得有一个故事，讲了一个神学生。这个神学生呢，这个去这个从乡下，那乡下的人呢，从来没见过大世面。这一辈子都没出过那个小镇，啊，那块地儿，所以呢，终于他们有一个读书人，说是送他去到这个城里边的神学院去读书去了。那他呢，读得还不错。有一次回家那个探亲，过年啊，回家探亲，探亲的时候呢，这个他这个教这个小村里边有个小教堂啊，那小教堂呢，人呢，大家每个主日都在这儿。那个有时候教堂里边也没牧师，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没有的时候呢，那就大家轮流起来就讲道，弟兄们就站起来讲道，分享，那也不算讲道。啊，终于，哎呀，他回来了，哇，这是大学生啊，见过世面，他就跟说，哎，弟兄，到台上去，用天使的言语跟我们讲一篇道，好不好？在这家伙说。我还没讲过道呢，还没学过讲道学呢，还不会讲呢。天使的言语，我哪会天使的言语啊？我想了想，嘿，哎，他学的还不错，学希伯来文，学的挺好。他想想，既然他们很想听天使的言语，那最可能的是什么？就把希伯来文圣经打开，就站在台上，就念了一段希伯来文。念完了以后，所有的人下边说：“哇，今天我们有福了，听到天使般的言语。”哇，其实没一个人听懂。当然，这是讲笑话啊，这是讲笑话。我们为什么讲解圣经？不是在这里炫耀我们懂多少。我们讲解圣经的目的就是宣扬耶稣基督的名，宣扬这福音来荣耀神，为耶稣做见证。 这才是目的。好，千万不要把这个主次弄错了。那解释圣经的时候就有出现很多的原则。那以前呢，这个在这个很早很早的时候，宣教士来了中国以后，开始传福音，传了福音以后，那这个很多人就信了，信了以后呢，就开始看这个圣经，就开始呢就传讲。那传讲这个没有错，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很多人呢就拿着中文圣经就开始冥思苦想，哎，这一冥思苦想呢，结果就按着他自己想的东西就来讲了。这个里边呢讲的最出格最厉害的，在中国历史里边出格讲基督教出格最厉害的，你知道是谁吗？
我就觉
得啊，谢谢洪秀全。这是在中国历史上解释圣经最出格的，弄到好上百万上千万的人跟着他一块儿干，但是用的是圣经，用的是圣经，最出格的啊，最过分的，但是他还用的是圣经，就是洪秀全，完全是利用圣经的解释达到自己的目的啊。那我就不都细讲了。那洪秀全其实没看见过真的圣经，但后来看没看见我就不知道哈。他只是看到一个小册子，他落地秀才，啊，到广州城里边的时候，正好碰见中国第一个啊华人的这个牧师，叫梁发的，啊，梁发正好在那儿发那个一个简单本的关于基督教信什么的一个小册子。在那个菜市场那儿放完了，结果呢他就拿到了，回家一读，嘿，不错哎，挺好哎，因为基督教里边他传讲几样东西，你知道，哎，神爱世人，有神啊，哇，至高之神，哇，中国文化早就有这个东西，不是说没有的，所以后来他就成立拜上帝会就出来。那还有一个呢，他就提到一个观点，那就是人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弟兄姐妹，就是神爱世人，有一个普世的爱，爱就是每个人是平等。哇，这个观念弄得他太高兴了，他回家就去干了，完了结果就造反，因为他的观念其实也还挺有吸引力的。但是问题是出来，他解释圣经，他的解释的原则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这也就是为什么到近代的时候，大家在这个教会里面，不只是一定要有训练过的牧师来带领教会，还要求信徒们自己查圣经。信徒们有机会的话，也到神学院里边去拿一些课程，这就鼓励，这是原因。那因为他这样的鼓励呢，就是让弟兄姐妹自己能够明白，而不是乱信。解释圣经要有一定的原则，那原则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解释圣经先要说完了以后呢，再说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今天解释圣经呢，大部分我们读完经了以后，读完了这段经文以后，就直接跳到应用，直接跳到应用。啊，那出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不解释当时这句话他在讲的时候有时间背景原则为什么来讲，完了我们就直接跳到应用。因为基督教信仰现在基本上我们已经超出了 是几千年了啊的之后，所以呢我们很少考虑到当时为什么这样，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跳到我们的今天，完了用一些我看着喜欢的词句就套用在我的生活里。但是问题就出来了，那耶稣当年讲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当然了，从字面上你也不能说完全差得太远，不没有差太远，但总之有点差距。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耶稣讲，你要先去说说当时耶稣讲的针对对象、目的、讲话他的用意是什么，你要先把当时他讲话的那个东西你分析了，分析完了以后把他的那个当时的讲话教训的意思再使用在我们今天的信徒的身上，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才是这个释经的原则，而不是立刻跳到那边。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很多的时候我们查经或者包括有时自己灵修啊，就是你看圣经的时候先怎么样，哎呀这段经文太受感动了，但是你只看了这一句，也没看上边，也没看下边啊，没看上边还下那个我不知道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习惯，旁边有一根笔啊，有人用那个 highlighter， 就是那个啊黄色的那个，其实那个 highlighter 其实有一点问题的，你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边画了以后，你发现啊，那个圣经纸，全世界的圣经纸都有很大的特点，圣经纸特薄。你这边一画了，它那边就露出来，所以你到时候你翻出来的不知道是这边画的还是另外一边画的。还有一点，这个你要小心，这个不要用原子笔画线画这个圣经。为什么呢？你不信试一试，你原子笔画完了以后，30年以后，你的圣经那个原子笔的那个油墨就开始，就散开了，就会散开了。所以那是因为它是油墨的，最好呢是用铅笔画，铅笔不褪色。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就发现那个铅笔写的那个字，即使随着船沉到海里边，完了多少年以后把它捞出来，还能看得见。但是用钢笔啊、原子笔写的，沉在船里边就没有了。你不知道这段啊？这个美国曾经花了很多钱，偷偷摸摸的把苏联的一个核潜艇，沉没的核潜艇给打捞上来，读过那个故事吗？花的那个钱啊，多少不知道，无数的，还偷偷摸摸的，遮人眼目的、耳目的，就这么搞了这么一个，最后把它打捞上来，打捞上来只得到了一本，就是《航海日记》，因为它一半儿还断了，它那一捞起来的时候呢，那个潜艇的就会断了，一半还又掉回去了，掉回去的时候呢，那个里边有那个原子弹在里边。完了，他们那个上边的人呢，都震惊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那个底下那个掉下去的时候，如果碰在下边，嘣一爆炸，那上面那个所有的人就都飞到天上去了。但是还好，那个没有爆炸。没有爆炸，他只是把那个一半拉上来以后，只找到了一个小本，花了这么多钱，为什么？在那小本上有重要的记录，啊，重要的记录，他就把。所以我就说，所以你看我的圣经里边啊，我有一个红铅笔，红色的，白色，但是我有另外一个铅笔是黑色的铅笔，一般的普通的细的铅笔。有些东西写的时候，因为红色铅笔太粗，写字儿呢就很难写，那个铅笔写在上面，写在旁边。所以我这个，我有这个习惯，就是看完了以后呢，画一条线，重要的地方画一条线。但是划线了以后就出了个问题，我一上神学院的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我告诉你们，我最反对的就是一边读经一边拿一支铅笔在那儿划线。我当时 的，对不对？啊，你们读书的时候要不要划线？现在都是电子书，电子书最麻烦的就是不划线，看起来特难看，就看完了以后都忘记了，你再回头看是不是就忘记在哪儿了，就是很难看的。所以说这个我还是喜欢纸的。但是他说怎么不是划线？他说哦，后来他就讲，他说当你划线了以后，因为你在刚是看的时候觉得那句话对你特别有帮助，结果就怎么样，画一条线。当然了，有些人不是啊，有些人是一翻起他的那个圣经来，是整篇全是红的，那个也是麻烦，那等于没画，那干脆你买红的书就完了，就不用那个什么了。
每次感动不一样。
每次感动不同时间画的。
对。
那你应该不同颜色画。你画了线以后的目的是什么？
引起注意。
等有机会再翻过来的时候，一看的时候就怎么样？
就看那一句。
只看那一句。他说，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那一句对我们有帮助，结果是没有错。好，这个中国教会有一种传统，就是背圣经。背圣经不是整段背啊，都是一句一句的背。还有那个背经卡片，你们都有吗？
嗯。
啊，我刚到教会的时候，人家还送过一个卡片，还让我背。那都是很好的，啊，帮助信徒在苦难之中，在艰难之中，没有圣经的时候，他们能够通过背圣经，能够很大的帮助，这都是很好的。但这个带来的后果是断章取义，不看上面，不看下面，就看那一句话，那句话怎么对我合我心思，我怎么理解，怎么正好打动了我的心，我就这么理解。管他耶稣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都不管。当然了，你说绝对查的有多少，是80%-90%都 OK， 但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偏差。信仰的真理一旦偏差一点点，慢慢就开始越来越偏差，啊，越来越偏差。所以后来我听他的讲了以后，我就后来就一直觉得，哎，也有道理。当然了，偶尔我还是在画，所以你看我的圣经里边还是有些线。当然，我画线在画的时候比较，慎重一点，不会见到什么就画什么，啊，所以画的不会满天红啊。哎，所以这个它有它的原则，就是说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原则，啊，我们要看这个上下的经文，我们要看整卷书的目的。我们要看经文不同的文学的题材，它怎么样表达，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啊，那我那个儿子他去上过一个，最近他上一些课，他就是在外边修了一个课，那个课呢是跟基督教有关的，啊，叫做这个 worldview， 基督教的 Christian worldview， 啊，这个课程。他这个课程呢，哎，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让他们读罗马书，从头读完，读到尾。完了以后呢，他就说：“哇，读起来很难。”我说：“不要去，我说你来读，你读，读完了以后呢，我给你讲一讲。”那天呢，哎，突然间我想起来了，哎，我说你读了吗？他说读了。我说读了，读懂了吗？啊，差不多，差不多。然后我那边我正好开车，啊，我就一边开车呢，一边跟他讲，啊，就跟他讲，我说实际罗马书是圣经里面最最最最分段清楚的一卷书，很少有那么分段那么清楚，一二章、三四章、5-8章、9-11章。12-16章，哎，他这个分段非得非常清楚。那我就跟他讲啊，这个到底怎么分段啊？我就在车上一边吃呢，他也读完了嘛，我就跟他讲，哎，就讲他，哎，他倒是不错，他知道我都在讲什么呢，啊，都在讲什么？哎，你 你看完了那个以后就不一样啊。讲到这里的时候就跟你讲，这个有一次我到一个查经班里边，他们就说，哎呀，这个牧师你来了，那你能不能帮我们一下，因为我不是每一次都去啊，那不是每一次都去呢，那他说，我说你帮着什么，他说我们最近正在查罗马书，他说，我说你们怎么查，他说我们一查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一组人呢特认真，认真到一定程度，这一节这一晚上都查不完，为什么呢，一查一节就开始这样讨论，每个人就发表意见，没人发表意见呢，这个就开始这样讲起来了，查一节，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这样，所以我们查进度很慢。我一听他们一讲，我说有点问题，我说我这一次我去吧，我给你们讲一下，讲什么呢，就讲整个罗马书在讲什么，从第一章一直讲最后一章，用很短的时间把它给你们讲一下。哦，这么一讲的时候，哎，就用很短的时间一给他们讲，就整个的这个画面就出来了。当他出来了以后，你再看那一节的时候，就不是看那一节了，看什么，看整本书那一节中间这一段在里边的作用。哦，你就有一个整个的画面，整个的画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解释圣经的时候，也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论述。好，哎呦，不能再讲了，不能再讲了，哎呀，真是。好，那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主啊，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了解太多，但是你的圣灵还是带领我们明白你的话，也能够理解你的话，也能够为你做见证。求你指示我们，教导我们的教会都能为你做见证。谢谢主给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也保守我们今天主日的崇拜，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